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2017年的第一个主日的这个主日学。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今天我们是要一起来思想小先知书。我们求主就带领我们从旧约你所选召呼召拣选的这些先知们所讲解的这一切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再次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帮助。主，让我们在查考的时候，主，让我们不单是看过去的历史，也看现今，也把我们张扬看得更远，看到将来。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仰望你。求主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愿你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测不透的真理的里面，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一起得着。我们恭敬把我们听的讲的交在你手中，求主施恩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呢，我们开始呢，我们会叫这个小先知书哦。那为什么会选小先知书呢？待会会跟你们讲哦。对啊，那我先问你自己本身，那问你自己为什么我们要查考小先知书？预言哦，里面有预言，对，里面也有预言，还有呢，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啊。当然还有吗？神透过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还有呢？神的应许啊，有些应许是已经是什么成就的，特别在旧约当中预言到有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这些先知当中，他们也有预言到什么耶稣基督还要再来的，特别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哦，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讲到耶稣道成肉身，另外一部分是讲到耶稣还要再来的，也都在小先知里面。所以在旧约的时事已经有提到这些事。所以呢，我们从查考小先知的时候呢，不是在看过去的历史，那我们看过去，我们也看现今，我们更看到将来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所以过去、现在跟将来呢，都包含在这些小先知书的里面。那有一些你发觉到他们所提的东西呢，其实现今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有些东西还会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那这是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提到的东西，都会发生。所以在查考的过程里面呢，你会发觉到小先知书，上帝兴起他们呢，对当时时代的以色列，或者对他们邻近国家所讲的预言审判什么呢？那其实跟我们现今其实是一样。所以这个不是在过去的历史里面，而是从过去历史里面呢，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哦，成为我们一个警戒。所以当我们要选今年对牧师问我为什么要叫什么的时候，我就跟牧师说我要叫小先知书。所以就发觉到里面很多很多的小先知所提到的东西呢，跟我们现在都是切身很有关系。那我们要从当中得着这样的一个警惕哦，得着警惕哦。那么神当时选召他们，就对他们宣告有关上帝的审判要来到。所以这个就跟我们提到耶稣的再来哦，所以耶稣再来不再做救主，而是做什么审判的主。所以就很切身的关系，说哇，这时代跟离到耶稣要来的时候其实很近。那对当时神在旧约的时候呢，兴起先知有关他要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犹大国的审判的时候呢，那跟我们现在是切身很有关系的哦，有关这些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里面来查考，一起要来学习。那为什么要查考小先知书呢？那彼得前书呢？那彼得在前书里面很清楚就告诉了我们。那我们再去年我们在查考的时候，这边他就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的第8到12节。你从里面就看见彼得其实是告诉我们有关这些旧约的先知神所选召的。一起来读来，请。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能看见他，却信他，因此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得到你们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得救。论到这救恩，那预言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都寻求考察过，就是把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所预先见证 关于基督要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情况加以考察。他们蒙了启示，为这些事效力，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们。现在借着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把这些事传给了你们，甚至天使也很详细查看这些事。那这些五节的经文里面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彼得前书来上过的，所以你看见这五节的经文吗？那彼得当时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就对当时的时代就跟他们提起到有关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旧约里面的这些先知们。那来到我们这时代里面呢，当我们读彼得前书的时候，从彼得前书里面给我们提到有关这些的先知呢，他们在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在提到什么东西？提到什么？耶稣基督。那最重要的，耶稣基督的什么工作？救恩的工作。哦，什么东西？就提到这个救恩。哦，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叫你们一个，就说当你们在读的时候呢，看上下文的时候呢，你在提到他，听到他提到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五节的里面呢，其实彼得在提到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东西？他说论到这救恩，那就救恩里面就包括什么东西啊？他是说什么呢？这救恩是什么？我们的恩典，这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还有呢，那这个恩典里面包含什么东西呢？有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那信心的效果要做什么？罗马书十章告诉我们说，信是什么？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是提到信心，对吗？对吗？哦，那什么？那么罗马书十章是干嘛？信道从什么？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而来，对不对？所以他都提到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效果。信心产生的效果是什么？要让我们得到这样的救恩。这救恩是什么东西？就是要提到我们的灵魂得救。灵魂得救。那提到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时候呢，其实那预言我们要得恩典的什么？众先知。我们以前的这些众先知，在众先知，先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谁是第一位的先知？旧约里面谁是第一位的先知？耶稣有讲过的。谁？圣经里面，旧约的里面，谁是第一位先知？亚伯拉罕吗？啊，耶稣有讲过了。耶稣有讲过。哦，他说你们杀害这些众先知，从谁开始到谁？马太福音23章，我们来看好吗？马太福音，当耶稣责备他们的时候呢，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哦、文士的时候呢，耶稣就提到有关上帝差派那些先知来的时候呢，他们做什么？我们从马太福音23章29节，29节、哦、我们读到36节，找到吗？马太福音第23章，我们从29节来读到第36节。哪一边读的时候呢，你一边思想。 OK， 来，一二三，请。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建造先知的墓，修饰义人的碑，并且说，我们若活在我们祖先的时代，绝不会与他们一同流先知的血。这样，你们就指证自己是杀害先知的人的子孙了。那么，去完成你们祖先的罪孽吗？你们这些蛇，这些毒蛇所生的，你们怎能逃脱地的刑罚呢？因此，我差派先知、智慧人和经学家到你们那里。有些你们要杀，又钉在十字架上；有些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一个城赶出到另一个城。所以，从义人亚伯的血起，到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他就是你们在圣所和祭坛中间所杀的，所有义人在地上所流的血，都要归在你们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临到这个时代。所以第一位先知是谁？亚伯。 亚伯在献祭上，那亚伯是不是先知？亚伯在献祭，通常献祭你会觉得这个是什么职分？祭司的职分，对不对？那怎么会讲亚伯是先知呢？对不对？那我要问的一个问题，亚伯是谁的孩子？亚当的儿子，对不对？啊，亚当生了两个，哦，开始的时候是谁？亚伯和该隐。那么该隐献的是什么？土产，对不对？那神不悦纳，啊，因为他信的时候，啊，心不对。那么亚伯献什么？亚伯献的是什么？头生的。那为什么他会献头生？头生献的是要做什么？要杀，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他是先知？明白吗？啊，因为头生，不是因为什么？动物要流血，看见吗？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呢，神就为他们宰设了第一个动物的流血死啊，上帝用皮为他们做衣服，记得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动物的流血啊，那这个东西呢，就引申到《生命记》告诉我们，罪若不流血，就不能得到赦免。所以旧约就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预表，看见吗？所以在伊甸人犯罪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上帝宰杀，亲自宰杀那个动物流血。那上帝亲自宰杀的时候呢，也最后预表到上帝最后把他的儿子什么献上为祭，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对亚伯来讲呢，他就明白这样的一个事件，在这样的一个神，他第一个先知是什么？就明白说指向，所以先知所提的东西呢，就是要提到这个救恩，让我们灵魂得救。所以这些众先知，所以第一位先知亚伯就指向那个预表，他看见什么？他知道动物要流血要献祭，哦，所以不是因为他献的比较贵重，因为杀牛羊，而该隐所献土产，所以上帝不悦纳。上帝就做后来讲说，因为你献的不好，他的心不对，所以上帝没有悦纳，而不是那个贵重的问题。那这边就给我们看说，亚伯为什么他是位先知，他就预表到什么？他知道将来有动物需要流血，需要献祭，而这个动物呢，就预表将来那个羔羊，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这边就提到什么？从旧约开始的时候呢，亚伯第一位先知，哦，到谁？撒迦利亚，哦，其实耶稣在讲的时候呢，其实最后一位先知是谁？施洗约翰，是施洗约翰，哦。耶稣这边就提到，哦，亚伯到撒迦利亚，哦，到撒迦利亚，提到这些先知，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第一位的先知。那这些先知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呢，他说轮到这救恩。那这救恩本身的内容是什么？那彼得也告诉我们。所以你看这边接下来做十一节，他什么心里基督的灵，所以这些先知上帝所拣选的呢，上帝当时呢圣灵还没被赐下来。所以上帝给他的灵赐给他们的时候呢，是有特别的，在旧约里面。那圣灵是什么时候才降临？是一直到新约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复活升天50天，圣灵降下来。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呢，有圣灵的工作吗？有。但是这些人特别领受的，他们是特别领受上帝给他们，就好像摩西，当时摩西神选召他之后呢，啊，后来摩西一个人办理不了这么多事情，上帝就吩咐他把那些长老们召集来。所以当他们站在摩西面前的时候呢，上帝就将摩西的那个灵呢分赐给这些长老们，让他们跟什么？跟这个摩西一起来办理这些事情。所以这个灵呢，就不像我们说信主的人一同领受这圣灵了。圣灵在新约五旬节的时候才降临，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是特别职分的时候呢，上帝赐给他们的，哦，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哦，有这样的一个灵。那他这个灵呢，上帝赐给他们的时候，这些灵启示他们做什么？启示到他们那位要来的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所要做的什么工作。所以他就预先见证什么呢？耶稣的工作。那他来做什么？第一，基督来必定要受苦，他是为我们死，然后之后后来的荣耀，这个后来的荣耀是指向什么？他的再来，他要完全的掌权，完全的善。所以第一次的时候呢，他来是受苦成为我们的救主。那后来的荣耀呢，是再来的时候呢，他要做审判的主，最后掌权。 哦，是在什么时候跟怎样的情况而加以考察。所以这些就是这些众先知的工作。所以他蒙了上帝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然后为这些事，就什么事呢？就是为了这个救恩而效力，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们。哦，所以神呼召这一些的先知，为的就是要什么？宣讲悔改赦罪的道。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就是这些先知的工作。那现在呢，借着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把这事都传给你们。哦，传什么事情呢？就是传有关这个救恩的事情。所以先知的工作是做什么？先知的工作做什么？就给我们在就业的时候呢，神呼召这些先知所做的工作呢，也就是在传什么？赦罪悔改的道，要人回转，要人归向神。那特别在当时的时候呢，拜偶像的风气非常非常的兴盛，所以上帝要他们离弃偶像来归向这个真神。那归向神的时候呢，神要他们过什么？过一个圣洁这样的一个生活。哦，那这个里面呢，就包含这些什么？上帝所赐下的这个救恩的应许。那救恩的应许是凭着什么？凭着信心的效果。所以再问一个问题，是说，那么在救恩耶稣还没道成肉身来之前，那些人怎么得救？我们是什么？因信而称义。他们也是什么？也是凭着什么？信心而相信。所以圣经就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称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义。看见吗？所以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呢，就把从旧约开始的什么时候，亚伯啊等等，一直提到很多很多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说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是什么？他们都是凭着信。哦，所以没有人可以凭着行为。哦，他们都是凭着信心。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救恩呢，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呢，我们都是什么？因信而称义的。哦，都是。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效果，以致我们什么？灵魂能够得救。哦，看见吗？所以当我们查考小先知书的时候呢，在先知书的每一卷里面都包含有这些什么救恩的应许，都包含有什么上帝的审判，都包含有什么预表到有关基督的受苦跟后来的荣耀的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查考这些先知的时候，先知书的时候呢，每一卷我们去查的时候，你就看见里面其实都有这些的预言隐藏在里面。哦，有一些已经应验，有一些还没有包含在里面。好，那先知书给人的除了这些之外，救恩之外，还有给人什么激励？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第一个他说，当初期的信徒面对逼迫的时候呢，从先知书得到鼓励。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前书的背景还记得吗？是当时他们在面对尼禄王的逼迫，罗马尼禄王逼迫的时候呢，彼得是写的彼得前书书鼓励他们，这是从政治里面来的这些迫害，所以要鼓励当时初期的信徒，给他们能够信心能够得着刚强起来。所以他就用这些的先知书来鼓励他们。那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当耶稣死的时候，他复活的时候呢，当时呢有两个门徒，他们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当他路上的时候，他们就心里就忧愁。为什么？所以忽然间耶稣显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呢，他们遇见耶稣，然后耶稣就以先知书来什么？来坚固他们。哦，从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跟他们讲起，开解他们的心。所以他们听了之后，他说跟我们说话呢，不就是我们的主吗？所以他们听到主的话，他们心里就什么？火热了起来。所以耶稣用什么？也是以先知书来坚固他们。那使徒行传二章十四到十，当彼得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就在耶路撒冷向三千多人传道的时候呢，他所提到的时候，他就用耶尔书来讲到，说什么？在末后的日子，上帝的灵要浇灌老年人、少年人、哦、妇女、小孩等等、哦、这些用耶尔书，旧约的耶尔书里面讲到，后来三千人就信主。那还有呢，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他们为做什么争辩外邦人需要不需要、哦、行割礼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他们在边争辩的时候呢，那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站起来，就以先知书阿摩西书所讲的来肯定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神学观，就是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提到有关这一方面。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在新约的时候都引用这些的旧约里面的先知书里面来印证这些的话，来印证。好， 那先知是谁呢？在旧约里面呢，常称为什么？先见，还没有看见就已经先见，预先知道的意思。所以这些人呢，有特别上帝的呼召，有特别有上帝的拣选，那上帝也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权柄。那需要受过试验吗？先知需要，对不对？哦，生命记十八章里面，上帝就吩咐哦，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怎么试验先知是真是假。他说，如果是假的先知呢，上帝如果没有吩咐他们所讲，他们所讲的不会成就的话呢，哦，他说什么呢？这个就是假先知。真的先知，上帝所拣选，上帝吩咐他们所讲的，他所讲的所预言的一定会成就的，哦，这个就是先知，真先知。所以有真假先知之分，上帝也教他们怎么去分辨，哦，还有圣经里面称他们为神人，哦，以利沙以利亚的时候呢，哦，很多时候他们那时代人称他们为神人，所以他们都是上帝所拣选，哦，来当时里面成为神的见证人。还有呢，他们有行神迹的能力，哦，能够行神迹的，哦，然后约沙法叫那一个妇人的孩子复活一样，哦，复活，哦，那等等这些，哦，的神迹的能力。所以蒙神呼召而有强烈蒙召感的忠心的仆人传讲上帝的话，哦，他们就在，还有勇气能够依靠神，而且他们是绝对顺服神的人。所以他们传神的信息呢，一直在提到什么？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他们都是成为神的什么？代言人 spokesman，哦，成为神的代言人。所以他们在每个时代里面就在那边来宣告耶和华如此如此说，是他们的一个开场白，哦，所以他们一起来侍奉的时候呢，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等等等，一直提到有关这一方面，哦，这是上帝。先知是谁？啊，先知有什么权威呢？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也告诉了我们，他说神在苦时曾多次的用种种的方法借作先知向我们祖先说话，在旧约的时候，神就透过这些的先知呢，来跟他们的祖先，哦，这些以色列人的祖先来说话，哦，苦时的时候已经多次的用种种的方法，用启示的方法来告诉他们，就给我们看见说神在苦时的时候，神就兴起了这些先知，然后上帝就给他们权威，刚才所提到的，给他们权威来宣告上帝的话语，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就在旧约的时候呢，哦，就用种种方法。所以希伯来书也有提到什么，所以要他们做什么，说什么话呢？向我们说话，说什么呢？就说神有将有关讲到救恩的工作，说到什么呢？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成有承受者，借着他创造了宇宙。所以耶稣也是什么？创造主，哦，那神荣耀的光辉是本质的真相，用自己的能力掌管万有，啊，创造万有，而且做成了接近罪的事情，耶稣的救赎的工作，然后就坐在至高至尊者的右边，还有什么？将来还要什么？做审判的主再来。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也在这边就提到有什么，哦，神就借着这些先知来向我们说话，说什么话呢？就说到什么？有关上帝儿子的救赎的工作跟他的再来的这个那个工作，哦，所以希伯来书也肯定有关这些先知被呼召他们的权威，哦，好，那先知书呢，哦，总共十七卷，神借着先知向以色列跟犹大国说话，那记在圣经的书卷的里面，我们就称为先知书，哦，那他们是基于什么呢？哦，神跟选民的立约，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就跟他们立了这个约，哦，所以在生命记十九章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上帝就跟他们立这个约，哦，那这约包括什么？大人小孩跟这些选民都立约，哦，所以因为跟选民的关系呢，神也颁布了这个立法，要他们去遵守。所以遵守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了很多这些先知来教导，来警戒他们，哦，警戒他们。所以先知书跟立法书呢，历史书呢，同样都是神的话，这是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哦，那么先知书对当时的目的做到什么？要他们悔改，转离这个拜偶像，然后上帝也责备他们所拜偶像的这些呢的罪恶，还有呢，上帝也什么预先告诉他们将会临到的审判，哦，如果不悔改的时候，刑罚要临到。那临到之后呢，审判之后呢，因为神跟他们选民的这个约呢，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上帝审判之后呢，上帝还应许什么？他要拯救他们，让他们悔改，他们回转的时候呢，上帝怎样拯救他们，然后上帝要 给他们安慰，还有呢，上帝要什么？重建他们，哦，使他们恢复在神面前，重建他们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先知书在当时就包含了这一些在里面。所以你在读这先知书的时候呢，其实里面就包含了这一切。哦，所以先知书对今日我们仍然具有这样的权威跟提醒，什么呢？也包含这些的。上帝要我们悔改，上帝的里面透过神的话也要责备我们，当我们做错的时候呢，也让我们看见上帝要审判我们，因为这位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再是救主，而是我们什么？审判全地的主。那上帝也要拯救，上帝也安慰我们，还有他要重建我们这样的一种的信心。所以读先知书的时候呢，就包含了这一切。所以我说了，先知书不是讲到过去的历史，所以从历史的当中我们要受到警戒，所以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也适合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样的，仍然具有权威，因为这个是什么？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好，那么先知书的分类呢，有大小先知书。那为什么分大跟小？为什么有大先知？为什么有小先知？怎么去分？怎么去分大小先知？我们常称有大先知，有小先知。分法呢，简单就是用这个篇幅之长短。所以呢，大先知书呢，为什么共五卷？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因为它的篇幅很长，所以我们就称他们为大先知。那其他的呢？那它有四位的作者：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跟但以理。那小先知书呢？有十二卷，十二卷。和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厄巴迪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哈该书、西方雅书、跟什么？哈巴古书、哈巴古书啊，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那这些都称为小先知，因为他们的篇幅就比较短，有的甚至只有一章而已，一章而已。就比较短的先知，这些先知。那先知在写在什么的时代？被掳前的先知共有十二卷。那被掳的时候呢，有两卷，就是这两位大先知以西结跟大以理。那被掳后呢的先知书有回归的先知，这些就回归的时候的这些先知书。那这个呢，我要你们背起来，所以你们就知道了，可能我会把它印成讲义给你们这个所以呢很容易记得。 OK， 被掳前的刚才就提到了多少位先知啊？几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位被掳前。那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亡国？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先灭亡，然后被掳到什么？亚述去。亚述去，所以以色列国先灭亡。以色列国的时候呢，神兴起三位的先知对他们说话。约拿，那约拿被兴起的时候呢，约拿是到哪里去？尼尼微，对不对？上帝呼召他去跟尼尼微。但是尼尼微悔改之后呢，那后来什么？他们悔改之后，但是又在犯罪。到最后你读到纳洪书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神就在纳洪那个时代的时候呢，那一个约拿对尼尼微讲的，尼尼微就灭亡了，在纳洪书的那个时代的里面，所以那个复兴也不过是一刹那，一刹那计划一线而已，所以那个复兴不持久。那还有阿摩斯跟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来查考何西阿书。所以在北国以色列的时候，神就兴起三位的这个小先知。被掳前有三位在以色列，然后在南部呢，犹大国呢，总共有多少？有八位的先知：俄巴底、以赛亚、纳洪、约珥、弥迦、西番雅、哈巴，他应该是哈巴谷先知跟耶利米。这是在犹大国的时候神兴起。那这些先知呢，都是在被掳之前呢，上帝所兴起他们对以色列人说的。然后在被掳的时候呢，被掳其中呢，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主前586年，犹太国灭亡之后呢，这些人被掳到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的时候呢，那但以理跟以西结就在外邦的这个被掳当中呢，来做这个先知，对当时的时代的选民说话。那之后呢，那他们回归，被掳之后他们回归的时候呢，上帝又兴起三位，撒加利亚、马拉基跟哈该，那着重哈该跟撒加利亚着重在他们做什么？对当时他们重建圣殿的工作，重建回归之后呢，他们要重建，因为当时被掳的时候呢，圣殿已经被毁了，当时有些先知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有做重建的工作，重建，所罗巴伯开始做重建的工作，但是后来工作又停了，那后来哈该的时候又在兴起他们，在这段期间里面回归，然后最后到马拉基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有关这样的一个重建的工作，所以后来神兴起这三位先知，告诉他们有关回归之后的重建的工作，所以总共呢17位的先知，上帝所呼召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容易背吗？被掳前北国三位，然后犹大国有八位，被掳的时候呢有两位，回归的时候有三位，上帝兴起他们，背起来 ，OK， 我们考试了，OK， 好，那旧约里面的大事就给我们看见，大事是什么？最重要你们要记得，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亡国，被掳到亚述。那还有主前586年的时候，南国犹大国灭亡，圣殿就被毁。之后呢，他们就轮到巴比伦那边，之后他们回归，然后圣殿停工，以斯拉回来，尼西米归回，然后之后再重建的工作，然后就来到旧约终结，这个耶稣降生之前的400年的这事情。当然之间还有一个马加比的一个革命。这个如果你读旧约历史的时候就有知道有关在这期间里面的这些，这些是上帝所兴起北国三位先知，南国的先知，他们在什么时候做这些做这些先知的年份，这个我会给你们 OK。 所以先知的信息是做什么？刚才就提到呢，通常在国家社会很败坏的时候，特别他们一直受到这些拜偶像，所以当时呢，上帝要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上帝吩咐耶稣亚说，凡你所到的地方呢，要把那些什么都要把他们赶尽杀绝，特别是对当时的迦南地的那个迦南地的那个七族，七族亚摩利亚这些他七族，为什么呢？他们所拜的偶像这些，就日后造成对他们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他们没有完全的把他们赶尽。把他们赶尽，所以呢还残留这一切，以致这些后来成为他们影响他们属灵生命道德生活的败坏，所以他们面对这些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这些先知来传达上帝的信息，传达上帝的信息的特点是什么？让他们知道上帝在那边掌权，在那时代当中，所以上帝掌权选民跟外邦的历史，不单对当时的选民说话，也包括也对邻近国家的一切的宣告审判的事情，那谴责国家跟个人的罪，包括他们拜偶像，个人方面跟整个国家方面呢，他们拜偶像行这些邪恶，特别当时他们就受了这些的，敬拜巴利啊、摩洛啊这些的神像，那警告上帝审判跟刑罚的领导，他们国家就要被落入外邦人的手中，就要灭亡，被掳等等。最后他们要分散，所以这个审判跟刑罚呢，不但包括只是他们的南北国灭亡而已，那最后还包括什么？还包括说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这个灭亡。那这就是在耶稣复活升天后呢，主后70年的事情，整个以色列被毁，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之去，那这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他们才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来复国，经过2000年的亡国的历史。所以这边呢，在旧约里面其实都有提到了，那宣告上帝的安慰跟拯救，上帝要使他们什么回归，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使他们回归。那还有预言弥赛亚的来临到来，他的拯救，讲到耶稣第一次的道成肉身， 跟他的再来要建立的永恒的国度，耶稣的再来、哦、所以宣告当时现在跟将来这些预言，所以这些就包括在先知书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有关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哦啊、这些里面呢还有些什么预言、哦、上帝预定的言语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性质，上帝所宣告的，上帝说是就是，因为他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上帝的话永不更改、哦、上帝的话语的肯定，还有圣灵感动的话语呢，彼得后书说、哦、都不是人所说的，人乃是被上帝的灵所感动说出什么上帝要他所说的话语，还有呢包含了一些神迹、哦、特别在以赛亚书43 44 45 46章里面就有讲到上帝的这个全能的彰显，还有呢提到这个救恩、哦、这个救恩，还有上帝话语的一个明证，还有呢上帝存在的确据，所以上帝就透过这些先知呢来讲到有关这些预言、哦、预言、哦、所以对当时的对象为准、哦、这些预言都一一的成就，那从上帝所亲自呼召的先知所说的话所说的预言一定成就、哦、所以这些就给我们看见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权威性。那新约先知书跟、啊、新约圣经有什么呢？那旧约圣经中所提到的呢、哦、那在圣经中新约中一直被提到，有提到什么呢、哦、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跟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什么要成全，因为在旧约的律法跟先知书里面包含的预言包括一切的话语呢也都是上帝的话，也上帝就透过先知他的代言人来说话、哦、所以旧约也是上帝的话语的一部分、哦、一部分，所以耶稣自己都亲自的肯定、哦、有这样的一个权威存在、哦、那另外主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跟先知的什么总纲哦、立法跟先知的总纲、yeah, 啊、就提到这样的一个立法里面、哦、的这些、啊、耶稣还有提到什么全部立法跟先知书呢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就是爱神跟爱人作为这样的一个根据，所以耶稣来的都已经肯定了有什么立法跟先知书的里面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些的先知书他们的权威性、哦、他们的权威性都在里面、哦，所以律法和先知到约翰就结束了，从此神的国的福音就传开，人人都要什么努力进去，所以这是耶稣所提到，所以呢耶稣在新约的时候都已经肯定在旧约的律法跟先知里面所带有那一种的权威性，因为他们就成为上帝的代言人，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哦、这些都是旧约的先知里面、哦、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上帝代言人的这样的一种权柄。那先知书让我们查考先知书的时候对我们有些什么帮助、哦、那每时代的人的呼声，第一要我们悔改，要我们归回，要我们领受上帝的救恩，所以刚才我们就提到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都已经提到什么、哦、彼得都已经提到、哦、旧约的先知他们都在查考什么有关这样的一个救恩、哦、这救恩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主要成就的这个救恩，所以他要我们悔改，我要我们归回领受上帝的救恩，然后呢得救的人上帝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是在上帝的属性里面所要我们所学习的，然后呢这位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渴慕他的同在，还有更重要的呢旧约里面所提到的预言不单是耶稣的道成肉身做我们的救主，还提到什么他将来要成为审判的主，也是这时代我们在盼望的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哦、的提醒。所以我就说到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那我们这时代跟旧约的时代先知的时代是没有两样的、哦、没有两样、哦、那特别我在很喜欢西班牙书，那西班牙书里面提到他们敬拜摩洛神，他们敬拜那个巴利神像的时候呢，那现在巴利的神像已经开始有一个复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哦、这个时代的里面好、哦、这些东西好、哦、当我们提到查考的时候我就会提到有关这方面，所以你会发觉很多这些东西呢、哦、跟当时代很相像的他们拜的那一些包括还有同性恋啊等等这些，那今天看到我们在这时代里面已经觉得说习以为常，为什么很多国家都认同同性恋的等等这些问题，那这些其实在旧约里面一直上帝所提到的有关这些 要他们过圣洁，要他们去远离，要他们去悔改，要离开这些罪等等的这些。你会发觉现在的时代跟当时其实是一样，当时上帝要我们去悔改，然后等候基督的再来。那查考的这些先知书里面，让我们也看见上帝的信实，他的应许。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就怜悯他们，上帝就大发慈悲，也带领他们回归，也看见上帝的恩典给他们一个确据。所以上帝把他们怎么救赎，又把他们带回来回归。然后最后让我们注重上帝预言的实现，过去已经预言过的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救恩做成了。让我们看我们今日这个时代的里面，上帝的话语在我们身上也一样。还有对未来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盼望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上帝国的完全的实现，这是我们所等候所盼望。所以先知书对我们有帮助吗？是很有帮助的很有帮助。所以当时你在看先知的一个时候呢，那有一个东西一直重复的，刚才我就在讲的，就好像尼尼微城一样。所以上帝呼召约拿去跟他们宣讲的时候呢，从上到下坐宝座上的国王到什么那些小孩子呢，全部呢披麻蒙灰都什么悔改，所以上帝就停止了那个审判。但是这个事件过了不久之后呢，后来尼尼微城为什么呢就什么被毁，为什么上帝的审判临到，在那鸿书的时候，那鸿先就提到他们的审判的临到，为什么呢？后来这些人呢还是一样的，没有完全的离开那个罪恶。Yeah, 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的情况。所以有时候哇培灵会来的哇我们灵性突然间提高了。那培灵会完了不久之后，我们又慢慢又再冷淡下来。那这是我们的属灵的情况。就跟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是一样。就是一样。上帝需要这些先知常常的给他们什么提醒。所以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当时的问题跟我们现今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其实是很相似的。然后我们从当中我们就得着警惕，然后是我们悔改，我们好好的行公义，好怜悯，过个人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能够敬畏上帝警醒等候耶稣的再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里面我们要查考小先知书的目的。所以开始就可以去读小先知书了。先知书，所以下礼拜是吕牧师教课，后个礼拜我们就开始上何西阿书。何西阿书非常有挑战性，你的第一个问题一定问：上帝为什么叫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做妻子？这个是我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所以但是这个都有它的预表在里面。那我们去读。好，什么问题吗？到这里。记得吗？那个图表。总共多少位先知？北国几位先知？三位先知。南国几位先知？八个。这个是在被掳前，对不对？被掳的时候呢，有几位先知？两位，但以理跟以西结，对不对？然后呢，回归之后呢，有多少位先知？三位。OK， 都会背了哦。OK， 所以很容易记。
OK， 今年我们的主日学编排是这样哈。你注意一下我们的讲台的信息，针对于是谈新约 ，Alright， 打个比方，使徒行传，会花很多篇幅在讲使徒行传，因为我们2017年算恩月，对恩月来说，永月来说都是一个开始，你看重新的开始，所以要先认识福音，我们才晓得怎么去做建立教会。这个是今天很多教会有一些软弱教会福音讲不清楚的时候就有另一类型的教会的出现。前两天有这样的一个报道，有一个姐妹，不是姐妹，我不能说她是基督徒，她说什么呢？她有一个牧师跟她讲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他能够把你里面内在的美能够怎么活现出来 yeah, the inner beauty 能够内在美，哇，这是完全跟福音是背道而驰的。是因为我耶稣基督来是把你的黑暗丑陋隐藏的罪 怎么样洗净。他是讲内在门，内在门你还需要什么耶稣。然后同时今天的很多辅导也是说，把你的内在美，你这个人是好的，上帝很爱你，神很爱你，因为你里面你是好的，所以你是很 unique 的一个人，我听很舒服的，很多这样的福音。所以因此我们要重新的来去奠定，就是说重新来认识啊。所以主日信息我们讲新约，然后有些时候会讲马太福音，讲提摩太前书，这为什么呢？因为里面除了是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的一些困难，没有讲什么吗？我今年会谈这个。那来到主日学，我们会讲旧约，所以孙长老，我请孙长老教小先知书、大先知书等等，给你们知道，它其实新约、旧约都有关系的。Right? 我本身我会来教，在这里，我应该会教一个月好像一次还是两个月一次，这里忘记了。只讲奥秘，圣经里面谈奥秘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我用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奥秘这两个字。Right? 不只是但以理书有讲奥秘，马太福音等等都有谈的奥秘。说奥秘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说，一连串你给从旧约新约有一个一贯的思路，明白了吗？这是今年我们主日学编排的一个计划。Alright? 所以但是奥秘跟先知书不容易教，所以你为我们祷告，不容易教要若主许可，我们就活到那日做这事所以要为我们祷告。OK, 所以你们要来上课，不然的话你们不来上课，我们也是没有那个什么，我们没有那个动力。OK, 谁讲动力。OK, 好吧。OK, 好，我们请孙长老为一个接受祷告来。
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永远长存。主啊，你的话语不单适合当时的时代，你的话语一样对我们的时代，还有对我们的下一代，主永永远远都是适合的。主啊，当时你兴起先知所宣讲的话语，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悔改的信息、警戒的信息、审判的信息，主一样的也对这个时代也一样，对我们也要传讲这样的信息。主啊，特别我们看见这个时代，主啊，当已经人心已经走向了败坏的地步的时候，主啊，更让我们更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以致作为你的儿女们，主啊，让我们得做警惕，以致我们好好在你的面前，我们过做敬虔的日子，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警醒等候基督的再来。谢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留到给我们世世代代，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做提醒，得做警戒，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是查考，不单只是明白而得做一个知识而已，更明白的晓得如何行出你要我们所行的，以致在你面前我们过做敬虔的生活，讨你喜悦的生活，蒙你喜悦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继续赐福恩待我们，无论是讲台的信息，无论是主的学，主你都赐福我们今年所要学习的，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成长，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领受和学习，以致我们在你面前好好的装备自己，等候基督的再来。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学习，更感谢你赐下圣灵，因为圣灵来，我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圣灵要引导光照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的里面。主，帮助我们也不单在主日时候聆听主日的信息，聆听主日学的信息，更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都好好的阅读主你的话语，查考主你的话语，以致你的话随时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的恩典，主，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你保守我们的脚步，赐福每位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在主的恩典跟知识上都有长进。愿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赐福于每一位，使到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好好的在你面前，我们奋力的追赶，我要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我们为主的恩典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谢谢。